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7月29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指挥官下令永久停火；土耳其空袭事件导致叙利亚35名平民丧生；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一次到访孟加拉国，双方讨论反恐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另外，巴西被停职的总统罗塞夫弹劾审讯期间将向参议院发表讲话。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叛军指挥官根据与政府达成的一项永久性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下令从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开始最终实现停火，从而结束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之一。叛军领导人隆多尼奥说，父母埋葬他们在战争中丧失儿女的事情永远不会再有了。他还说，所有的敌意和恩怨都将成为过去。过去4年来，双方一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谈判，终于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反政府组织和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长达52年的战斗。隆多尼奥说，我们希望向陆海空人员、警察以及国家的安全和情报组织显示我们明确希望和解的愿望，敌意和仇恨都将成为过去。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天在叙利亚北部以库尔德人为首的武装手中夺取了至少4个村庄和一个城镇。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土耳其在这一地区发动的空袭事件炸死至少35名平民。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朱伯阿尔考萨村有20人丧生。在与库尔德人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民兵控制的这个地区，还有50人在这次袭击当中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另外一次空袭在附近的阿尔马纳镇炸死了15名平民，炸伤20人。另外，土耳其军方星期天说，他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炸死了25名库尔德激进分子，但是他们否认有平民被炸死。土耳其军方还表示，他们遵守国际法，致力于保护平民。土耳其国营的阿纳多卢新通文通讯社说，被打死的恐怖分子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的成员。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盟友一起发动的一场攻势已经进入了第5天，目的是将与美国结盟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土叙边界附近的城镇贾拉布鲁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在一次集会上说，在土耳其支持的军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贾拉布鲁斯后，那里的居民正在返回家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和菲律宾关系方面，菲律宾政府称，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国际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落实，但是马尼拉将以自主的方式与北京进行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一个国际仲裁庭今年7月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裁决后，马尼拉当局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和坚定的回应。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8月24号在访问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说，北京和马尼拉都必须接受这项国际仲裁。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仅菲律宾，而且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都会坚决要求落实那项仲裁决定。
菲律宾前政府曾把他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一个国际仲裁院，并在今年7月12号 获得了几乎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北京坚称马尼拉提请的仲裁案不合法，并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今年六月底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政府一直低调处理这项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他正在努力寻求跟北京直接对话，还表示不会在即将举行的一个地区领导人会议上提及南中国海仲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对马尼拉的做法表示赞赏，
中方欢迎杜特尔特总统关于非方不会在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这么一个表态。中方始终致力于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和平的解决有关南海争议。
美国和其他盟国呼吁尊重仲裁结果，但是杜特尔特说菲律宾政府将依照国家利益走自己的路，以自主方式处理与北京的争端，并努力寻找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自从杜特尔特政府上任以来，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不断遇到挫折。不过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认为，马尼拉领导人明白菲律宾需要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帮助，共同维护其领土和领海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在等待了十多年之后，北京终于同意让负责赤贫和人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不过当北京最终批准请求并允许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本月来访之后，中国当局却派人跟踪他，并且禁止他与学术界的有关人士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人权倡导人士说，奥尔斯顿访问期间所受待遇显示当局缺乏诚意，中国否认限制了奥尔斯顿的活动，并指责他说谎。在九天访问之后，奥尔斯顿举行新闻简报会，并告诉记者说，他递交了一份在访问期间希望会面的学者名单。当他抵达后，他被告知很多人被劝告去休假。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however, is that
中国政府的理解却是特别报告员跟外交来宾差不多，应当加以全面的安全保护，他走到哪里都要有安全人员跟随，而保证这位来宾安全的方式是不事先通知政府，就不允许他与任何私人会面。
奥尔斯顿称赞了中国近年来摆脱贫困的努力，称这是非凡的。他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而强大的政治意愿。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城乡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表示了关注。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将面临动乱和群体抗议的风险。习近平主席上台后，中国一直在大力镇压维权人士和民间团体。当局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根除外国影响。奥尔斯顿说，虽然政府在官面上表示支持这类组织和公众参与，但现实情况是相反的。
The unfortunate trend that I have seen,
我看到的不幸趋势是，如今有一些举措正汇集到一起，形成我所说的前行攻势。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社会有一些行动，希望促进讨论政府的政策，试图来调整或适应这些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上面的决定，但这些行动的空间急剧缩小。
奥尔斯顿的中国行让他略微领教了其中一些民间活动的现状，以及中国民间组织和维权人士如今的感觉。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说，奥尔斯顿被跟踪，而且不准见一些他想见的人，这给访问抹上了污点。
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诚意安排这次访问，他们就不应当阻止他去见他想见的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共产党正在扩大对各种形式公众讨论的控制，包括学术圈和社交媒体。中国正在推出一部新的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将把这些组织置于公安局的管辖下，并将实施一长串的清单控制他们的运作。在过去这个周末以及在奥尔斯顿访问期间，当局宣布新一轮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 这些措施将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设立党支部或者联络干部。潘家伟说，这样的要求只会加大民间社会团体面临的艰巨挑战。
对整个民间社会组织来说，新规则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今后只有党才能控制这些组织。
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断然否认奥尔斯顿被禁止与学术界人士见面，并说他有关这次访问的评论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除了他的官方行程和磋商外，他与联合国驻中国的官员、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个人在私下里见了面。
我是想说呢，就如果说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人权，关心的是真正的是人权事业，关心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步，那么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事实，认真地做一些严肃的思考。事实上，他们所推崇的一些发展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的人口带来进步和真正的人权。
中国做出允许奥尔斯顿来访的决定是罕见之举，但这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最初的要求是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还收到了十几个由联合国专家提出的访问要求，目前还没有批准。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了孟加拉国的达卡，准备讨论两国间的经济发展、反恐以及合作问题。克里星期一与孟加拉国政府官员将集中讨论全球事务，同时强调安全和人权问题。两天之前，孟加拉国警方在首都达卡市郊袭击了一个激进分子的藏身之处，打死了三名伊斯兰极端分子。据报道，死者当中包括涉嫌在上个月策划袭击一家坐满外国人的咖啡馆的主谋。这是克里第一次作为国务卿访问孟加拉国，他在那里短暂停留之后还将访问印度新德里，并且同印度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印度工商部部长尼尔希塔拉曼准备和克里国务卿讨论有关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等问题。在巴西方面，被停职的巴西总统罗塞夫计划在星期一的弹劾审讯期间向参议员发表讲话，讲话的时间预计大约半个小时。他讲话之后，支持和反对的人士将有机会向他提问。罗塞夫今年68岁，受到审讯呢，是因为他涉嫌违反了巴西联邦预算的政府财政制度。这位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否认自己有不当的行为，他谴责他的对手阴谋推翻他，并且破坏巴西的民主制度。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新闻界，罗塞夫会非常的直言不讳，他将介绍自己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一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朗逮捕了一名参与伊朗与世界大国核谈判的一名小组成员，这是一个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根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艾杰星期天说，一名渗透进核项目小组的间谍在被监禁几天之后取保候审，这名谈判人员的身份没有被披露。不过艾杰说他正在接受调查。伊朗去年同意遏制其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大多数的全球经济制裁措施。很多强硬派人士反对这项协议，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让步。星期三，强硬派的新闻机构报道，伊朗官员逮捕了伊朗与加拿大双重国籍的谈判小组成员艾斯·法哈尼。去年在一名主要谈判代表主持的伊朗核协议谈判当中，他是这个谈判小组的成员。谈判达成的协议解除了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国营媒体在回应星期三强硬派媒体的报道时，援引艾杰星期天的讲话，他说报道是准确的，他得到了保释，对他的指控还没有被证实。艾斯法尼 为什么受到调查的原因还不清楚。不过自从去年达成核协议以来，伊朗安全机构更经常的打击具有双重国籍的有关人士。在也门方面，也门当局说也门的第二大城市亚丁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事件，至少有45人在事件当中丧生。有关官员说，星期一一个自杀炸弹杀手驾驶满载炸药的车辆驶入了当地安全部队使用的一栋建筑物。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也没有关于炸弹袭击的进一步细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参加20国集团峰会后前往老挝，出席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且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以及其他官员举行会晤。他此次访问被认为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6日至8日将对共产党国家老挝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是两国1955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顾问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老挝作为东盟国家主席，主持东盟与东亚峰会，为改善美国与老挝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说，这些峰会为奥巴马总统访问老挝并与他们进行双边接触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升温。老挝是东南亚一个内地小国，西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东部与越南接壤，南部与柬埔寨，西邻泰国。人口不到700万，不过1954年从法国独立，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美国在1955年与老挝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卷入了这场内战。从1964年开始后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老挝在越南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轰炸。1975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以后，老挝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并选择与苏联和越南结盟。美国与老挝关系恶化，前苏联解体后，老挝寻求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在1992年恢复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开始的向亚太再平衡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为美国和老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战略机遇。2012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过老挝，成为自1955年以来第一个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国务卿。去年7月和10月，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相继访问了老挝。今年一月，国务卿克里前往万象，为奥巴马九月份的访问做准备。曾经报道过老挝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希伯特认为，奥巴马在老挝领导层发生改变之际进行的这次访问，是美国与老挝发展关系的新契机。他说，这会改变一点人们的盘算。我们已经看到老挝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今年早些时候让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下台，滥用了一些更具国际观以及看法比较中立的领导人。人们普遍认为老挝执政党的人事变更更显示出党的领导层让老挝外交政策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达到均匀的平衡，而不是更向北京倾斜所做出的努力。老挝的民众以及党内的很多人担心，刚刚下台的这些领导人让老挝过于依赖中国。近些年来，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大幅加强了他们在老挝北部的经济足迹，包括在老挝兴建购物商城、酒店、采矿和投资农业项目等等。中国在2013年取代泰国和越南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国，单在2013年这一年，中国公司在老挝的投资额就超过了13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他说， 在对中国的依赖超过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可能是排在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因此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需要对他们说，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这儿，我们对你们有好处，我们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不要认为你们只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也认为，尽管老挝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导致它的活动空间有限，但美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空间。希伯特预计，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会增加美国对老挝提供的学校午餐和儿童营养项目的援助资金，一些美国公司也可能会与老挝签署一些合同。预计奥巴马在与老挝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时会提及人权以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有关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相关报道。中国和俄罗斯呢，在即将到来的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联手协调彼此的立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未必显示中俄将合作对抗美国，中俄美三国有共同的利益。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这次作为东道主在杭州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为中国与俄罗斯再次联手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两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协调立场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联手合作才使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基尼索夫还透露，今年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会非常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两国所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倡议将非常相似。彼得罗夫斯基说，两国的相似提议将涉及对全球管理体系实施改革，这将触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方可能会提出未来重新分配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席位，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提出的峰会主要议程是让全球管理体制更加平衡、有效和公平。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彼得罗夫斯基说，国际金融机构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国希望改革继续下去，而美国对此并不积极。另外，中国这次提出二十国集团应该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希望峰会能够提出全球发展的基调，能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俄这次联手不等于挑战美国西方，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极其重要，俄罗斯应对此欢迎。另外，中美俄三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合作，比如打击伊斯兰国、讨论协调处理阿富汗问题、北朝鲜问题等，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三方都可以坐下来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各国领袖这次在杭州还将举行大量的双边会晤，这些双边会晤也同样非常重要。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这次在杭州将举行的习近平普京峰会有重要意义。古谢夫说，双方可能会讨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开发北极航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合作，还有能源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等。古谢夫说，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但他多次去中国的感觉是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古谢夫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次如果想推动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他怀疑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响应。古谢夫说，普京总统在六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曾经提出组建一个欧亚大空间的设想， 也就是在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把印度、中国、巴西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都拉进来，但是后来反应平平。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讨论全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特别是经济议题。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特别关心。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在北京接待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曾经表示，普京总统将是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但是贝格尔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但不应该把普京称作最尊贵的客人。贝格尔说，普京这次在中国肯定会受到高规格和非常好的接待，但如果把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客人划分为谁最为重要，谁不是重要的客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再度紧张。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最近透露，几个俄军集群目标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也有战略包围乌克兰军队主力，最终在政治上逼迫乌克兰屈服的目的。白俄罗斯的一家智库最近发表报告认为，白俄罗斯正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相接壤的地区部署重兵，能很快攻占白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调动重兵压境，普京目标可能是希望在杭州能让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重视，在试图重新把前苏联地区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分化欧盟和北约的同时，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能够赢得美国的尊重，并能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美之间已经停止高峰会晤。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最终成行前往杭州。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普京和德法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是否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多大的范围被讨论？而中国又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哪些角色？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的俄罗斯人士最近都称赞说，中国所发表的前往杭州参加峰会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样一场大型的国际大会，牵动的不仅是各国的政要，当地的百姓和外来的游客也纷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有些杭州人准备利用这天上掉下来的一星期假期携家带口出外旅行，也有人烦恼自己的餐厅或是出租车生意由于严厉保安将要大打折扣，还有的外国游客可能受到被当作可疑恐怖分子一般的对待。最近浙江杭州市的旅行社老板们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本地居民获得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同时附近城市的众多景点也将对杭州市民免费开放，再加上城内诸多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让很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外出旅行。据南华早报报道，旅行网站途牛的首席运营官严海峰说，这个一周的假期推动了人们对于前往距离杭州飞行时间在6小时以内国家的旅行套餐的机票的需求。也有居民表示，因为额外的安保措施，乘飞机的出行可能需要比平时更长的时间。虽说 G20 的举办城市是杭州，但是南边的广州省似乎也在隐约做着相关的准备。南华早报透露， 广东省警察要求该地区比较低端的廉价旅馆拒绝接受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五国的游客，要持续到九月中。这五个国家都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恐怖袭击和战乱。南华早报引用广州社科院彭鹏的话说，这个禁令并非公开宣布，其目的是要降低该城市小型旅馆的安保风险。他说，这个决定显示政府担忧广州的安全，以防万一有西方领导人在峰会后决定访问广州。据悉，广州将于9月1日、2日举办第11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接下来杭州 G20 峰会将于4日开幕。香港《明报》报道，杭州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受到警方严格清查，新疆风味的餐厅被暂停营业，大门贴上封条。南华早报称，当地一些其他餐馆也暂停营业，著名景点西湖附近的咖啡店限仅出售酒水和甜品，因为安保措施干扰了食物的运输。另有出租车司机向南华早报抱怨，G20 期间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将大大影响他的生意，因为这将会花费乘客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他说，我们很烦恼，但不敢说，因为我们知道警察将会严格执行安保检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五十年前的8月18日，中共红太阳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首次接见了迅速兴起的红卫兵小将，然后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血腥残暴的红八月红色恐怖。不过在纷繁的香港中环闹市区的一家画廊，经历过文革残酷的画廊主人不愿意忘记过去，将今年三月底曾经展出的文革红卫兵运动50周年的红卫兵画展再次推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的报道。
这个叫一画廊的主人是香港知名第一代画廊主大画家吴冠中的好友方玉仁先生。出生在香港的方玉仁，上世纪50年代随爱国的父母回到内地，在北京中共高干子弟云集的育英学校读小学，八中读中学，1965年毕业，分配到115中教书，1978年回到香港。文革50周年之际，方玉仁选择用艺术的方式记忆，在自己的一画廊举办红卫兵运动50年纪事展览，以曾当过红卫兵的旅美画家沈汉武的16幅红卫兵画作，唤醒对那个疯狂时代的回忆和反思，将一代年轻人的天使与魔鬼、无邪与残暴、疯狂与清醒等多重矛盾体一幕幕凝结在画布上呈现给观众。方玉仁说，
文化革命是所谓的触动灵魂，人们灵魂的，叶剑英讲就是1亿多人所影响来的，那这个不能随随便便忘了。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弊病啊，甚至民族的毛病都是因为文革，那就不能把它就大家都不许提，那就过去了。那要提到就我们这些人再不说，那后来就道听途说了，我们是亲身经历的。
方玉仁介绍说，画廊协会安排一些电视台来采访红卫兵画作展，内地一个电视台的10多个人看了后，在画廊中央开了个会，主持人告诉他题材敏感不能采访，采了内地也不让放。方玉仁不但没有不悦，反而很高兴。他说，
我说不用对不起，我很高兴，这就显得我们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不能放我们能放，你们不能做的事我们能做，这还不好吗？另外一个故事呢，有一个老人家来我们这看，全部细看文章，全都读完了以后泪流满面，跟我们的职员深深的鞠躬说，太谢谢你们。这些就说明啊，这个作品和这个题目它是能感动人的，是能勾起人的回忆的。香港不能提，那谁提啊？我们其实是经过的人不提，那谁提啊？那就没了。
方玉仁的好友当代画家沈汉武对1966年16岁起当三年红卫兵的经历刻骨铭心，几十年间创作了200多幅红卫兵题材的油画。与其他偏重于沉重和悲情的红卫兵画作不同的是，沈汉武画笔下身穿绿军装，左臂戴红袖标，即使手里紧握皮鞭和枪支，也都放射出稚气无邪、虔诚单纯的气质，被许多人批评是美化红卫兵，甚至骂他粉饰文革。沈汉武曾对外表示，红卫兵只是在错误时代深受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影响的学生，初衷是像天使一样保卫革命，殊不知却被魔鬼所利用。就如他自己走到下半生才逐渐明白被伟大领袖骗了。方玉仁表示，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验证天使和魔鬼间的转换之快，在经过伟大领袖的煽动之后来得超乎人的想象。红卫兵就是被煽动后去作恶的普通的淳朴的天使。他说，
我看见过我同学的弟弟妹妹怎么个闹法，我的同学原来跟我都特别好，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天使，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样年轻、这样善良、这样淳朴的人一煽起来，什么时候都能做得出来。昨天跟你还勾胸搭背的就是哥们儿，今天啪一下就能批判。所以这个画家的观点也是这样，他表现出来都是所谓老红卫兵，多半是初中的学生，初中的小孩他的像带不出那个恶像，他最多就表现出他们，你看手拿皮鞭，拿着枪，拿着炮，这还不够啊。因为红卫兵那个残暴的时候是非常残暴的，根本想象不出来15、16、16、17而且是女学生能做出那种事情。
在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红卫兵起来造反的1966年，任教的方玉仁见证了人性扭曲荒谬。他讲述道，在红八月的某夜，几辆军车呼啸驶进校园，手持铁头皮鞭或木棒的红卫兵压着两名犯人从车上跳下，在校不在校的老师全被召集到会议室。方玉仁勉强认得眼前鼻青脸肿的两人是学校的两名年轻教师，威武凛凛的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下鞭棍齐下，打到辨不出人样，打累了就叫一位老师给两个人剃了阴阳头。那是方玉仁首次见识什么是五花大绑，并近距离体受血腥味的文革风潮。方玉仁说，
我们全都不敢言事的，我旁边的女老师拽着我吓得，就有一个老师叫李老师，小李老师，他说不许打人。这小李老师神经病的，你知道吗？他只能教美术，平常的嗷嗷叨叨的，只有一个神经病的人敢喊出来不许打人。红卫兵他妈什么出身？中农，中农滚他妈一边去！那时候就这样，你要是富农，连你一块打了，对不对？谁敢说啊？什么都问出身。我的这段经历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它写成文章，就是一定要写，就是说那个时代精神正常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敢出声，神经病的敢出声。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尚未正式实施，改革社会组织意见接踵而至，到底是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还是便于政府进一步监控？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相关人士有话要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从登记注册、管理监督、财政和人才等各方面指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可能发展方向，但语言比较笼统。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维权律师滕彪表示，这份意见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新鲜信息，主要目的还是维稳。他说，
关键就在于就是当局他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根本的态度和这种和把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定位。
这
份意见称，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官方的态度似乎是要借此意见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滕彪认为，此前一系列政府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已经明确了其真实态度。他说
把这些维权类的争取权利的一些这个社会组织，或者是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当作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一个工具。
从公布的意见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想要更多的鼓励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简化了很多繁琐的申请步骤。滕彪分析称，这些是对政府职能有所补充、有所帮助的领域，同时也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他说
我个人分析，他通过这样的这种新的意见、新的文件，想要一方面来回应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就是想进行一些掩饰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对于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网打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针对民间的这种恐慌，他表明一个态度，就是那只要你不碰意识形态，不碰这些人权啊，这种民间的街头活动啊，然后不与这个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啊。一些组织还是有空间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通知要对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建立社会组织的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并规范涉外活动。通知还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要求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的组织，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要选派指导员、联络员。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中国从事性少数人群权益活动的组织者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最新的意见。与滕彪一样，他也认为其中的内容并不新鲜，对他而言重要的在于颁布这类规章的出发点是否如政府所说，更好地规范市场，为正规的社会组织服务。反之，如果只是便于管理者的工作，那可能让社会组织的工作更加繁复。鉴于意见刚刚新鲜出炉，这名组织者表示他还处在观望态度，并不清楚可能出现的影响。不过他也告诉记者，他的组织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得到了认可的，较为规范，因此近年来他们的活动在不同的城市都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这个领域在中国社会尚且有些敏感。新的意见会带来什么改变，大家都还不太确定。不过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境外 NGO 管理法，虽然还要到2017年1月1日才生效，但影响已经出现，不少境外 NGO 都已表示这些管控条例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对于最新发表的意见，美国国务院也于周一立刻表明了态度，说我们呼吁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课讨论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的华裔教授何小青，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作为一个寻求六四真相的研究者，他认为最大的困难不是对事实的争论，而是价值之争，即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是否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何小青从201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研讨课。他认为历史真相不清，不是没有人愿意说，而是没有机会。
一方面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他们的一个版本，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学者呀、历史学家呀，包括那个亲历者天文母亲他们的这个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往往就是没有这个声音没有发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那种我们要去就是说好好的这个寻求这个真相，对不对？
但是何小青认为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事实之争，而是价值之争。
这个对后八九以后这种镇压合法性，这个合理化政权合法性，那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做法，这种价值影响了这个后八九这一代的年轻的一代，或者甚至是不能说只是年轻人，还有很多中国人的对这个这种自由啊、民主啊这些概念的看法。
虽然在开课过程中曾遭遇爱国愤青，面对事实仍选择相信政府的说辞，何小青仍然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我相信就是说如果真正给他们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个讨论的这种公开讨论的这种自由。
出生于广州，八九民运时还是个高中生的何小青就加入了抗议的行列，那场运动影响了他对生活的选择。2002年他辞去了国内舒适的工作，到加拿大读教育硕士和博士，2008年继续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然后在那里开六四历史研讨课。何小青承认，在当前的政治专制高压下，恐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海内外的历史研究者。
但是这种很深的恐惧或者是自我的审查等等等等，那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这种很深的可能对家庭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朋友的这种爱啊什么的，就是说当这些我们要在恐惧底下做研究的时候，那这个 implication 其实是很 profound 的。
但何小青表示，看到那么多海内外同道聚集一堂参加像文革研讨会这样的活动，令他备受鼓舞。
那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大概什么都不能改变，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是不会有改变。可是我们大家都做一点点一点点，那就是最终就会有一个更加好的明天。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2014年六四25周年时，何小青出版了《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通过采访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沈同和易丹轩，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追寻八九前后个人生活轨迹的演变。2015年，何小青转赴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任历史系助理教授，继续开设天安门研讨课和中国人权课。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被列为寨卡病毒感染国之后，出口中国的集装箱必须先行灭蚊处理，让许多美国的农民和出口商深感头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蔓延中的寨卡病毒不仅让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的游客紧张，在美国，即使在距离佛罗里达州4000多公里的加州，凡是涉及向中国出口货物的农民和制造业者，现在也开始感受到寨卡病毒的间接冲击。中国的检疫部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今年早些时候发布过防范寨卡病毒的公告，当时美国还没有上榜，但这个月初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把美国也纳入蚊子传播寨卡病毒的国家名单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把美国列入关注的名单，并要求入境中国的美国货船必须提供灭蚊证明，如果无法证明，货物抵达后必须通过熏蒸消除可能的寨卡病毒。这则消息显然会造成美国出口成本的增加，也可能延误商品运输时间。美国出口商和农民倍感关切，他们要安排熏蒸处理 或者寻找其他可以向海关说明货物没有携带文字的证据。在南加州安纳罕的一家沙文熏蒸消毒公司表示，他们接到许多电话查询，许多人对应该使用什么产品以及使用的方法都不清楚。根据美国国家疾病防治中心的最新统计，全国的寨卡病毒病例有2488件，其中只有29件是通过美国国内的蚊子传染的，而且全部发生在美国东南角的佛罗里达州。熏蒸沙蚊的规定对8月5号以后离港的美国货轮都有效，唯一例外的是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的集装箱。中国规定所有的集装箱都不得有蚊子，如果无法提出第三方的证明文件，集装箱会被留置在港口进行消毒处理，货运公司将被收费。加州的农产品出口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克罗斯表示，这些规定都很正常，只是发布的这么快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到目前为止，熏蒸的规定适用于出口中国的所有美国货物，但美国农业部官员指出，中国检疫当局未来可能采取局部措施，也就是只针对从美国的病蚊高危险区出口的货物。美国农业运输联盟表示，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500多万个货物集装箱，以农产品居首，其次是木材、纸张和化学物品。如果通通要加以熏蒸，估计每个集装箱要多花100到200美元不等，成本会因而大增。联盟的项目经理史特拉克斯尼斯指出，联盟敦促中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的高风险地区。目前只有佛罗里达州发生过蚊虫传染寨卡病毒的案例。他说，重点是要保持美国出口商的竞争力以及货畅其流。也有货物运输业者指出，他们暂时可能无法了解所有的相关规定，但在执行一阵子后应该会比较清楚。有些业者则说，中国各个港口对法令的诠释不尽相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最不可能的场合，在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是白人选民的集会上，不断地呼吁非洲裔美国选民能够支持他。川普星期六在中西部的农业州爱奥华的竞选集会上，向非洲裔选民发出了他的最新上述呼吁。他对主要是白人的与会者们说，他把美国的很多城市中心的恶劣环境归咎于民主党几十年来的政策。他称呼他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偏执狂，说他不去改善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悲惨境地。另外，美国的移民政策是目前政治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讨论新移民政策的时候，那些已经来到的美国的移民也面临着各种文化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奇的报道。
尼日利亚移民玛丽安姆·奥耶顿吉是一位有双胞胎的单亲母亲，13个月大的伊萨贝尔和艾萨克是这个充满爱的家庭的核心。
I'm so glad I had them there.
我真高兴生了他们，他们健康又强壮，他们是我的一切。
They are my everything.
不过作为一名母亲，玛丽安姆并非一直这么轻松。她是意外怀孕，身边的另一位对家庭不怎么热衷，而她又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非洲家庭，这让她急需支持。
Our culture is to live with your parents until you get married.
我们穿着传统服装，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在结婚前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我未婚先孕的情况被人瞧不起。我需要找到帮助，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I personally did not know how to help myself.
玛丽安姆在玛丽中心找到了帮助。这是一个为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居民服务的非盈利卫生保健机构。它的服务人员有60%以上是移民，这正好反映了他们服务的对象。贾纳尼·拉姆江德兰在印度成长，他说这个背景让他能够帮助其他人适应一个有时并不友善的体制。
There are biases.
健保制度存在一些歧视，西医的心理健康制度并不尊重不同文化的不同处理方式。我说过我来自印度，所以我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的工作的确看到是如此。那些印度移民、阿富汗移民、拉丁美洲移民，他们感到文化差异并未受到尊重。
African immigrants, Latino immigrants can perceive some cultural insensitivity.
玛丽中心自1988年设立，它原本是在一个地下室设立的产检诊疗室，专门为求助无门的拉美裔妇女服务。现在它的经营开支超过4000万美元，在7个地点的服务对象已有几万人。创始人玛利亚·戈麦斯孩童时期为躲避哥伦比亚的暴力来到美国。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颁奖仪式中，他说明了设立中心的原因。
我从美国人民那里得到这么多，从这个国家得到这么多，让我能够很容易待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有义务回馈我的社区。
2013年，玛利亚·戈麦斯获得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公民奖章。
Today we honor you.
他的影响每天都会让人感受到。当贾纳尼最近探访他的服务对象玛丽安姆时，他就可以看出他所带来的影响。经过一年来对这位年轻母亲的持续照顾，贾纳尼觉得自己也在情感上得到了回报。
I look at her like a sister. I really do.
美国之音蓝奇，华盛顿报道。
环绕地球飞行的空间碎片目前有超过50万个，要如何处理这些可能会造成太空撞击事件的所谓空间垃圾，需要科技，同时也需要高度的想象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估计，在接近地球的空间环境有超过7000吨的废弃物质，它们以每秒10公里的速度飞行，比发射出去的子弹还快。这意味着人造卫星或航天器即使被像沙粒大小的碎片撞击，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09年发生的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碰撞，产生2000多个大型碎片和许多小碎片还继续在轨道中飞行。这些所谓的空间垃圾包括运载火箭残体、废弃的航天器以及碰撞解体的航天器碎片等等，他们不仅对在轨道飞行的航天器带来威胁，也可能危及地面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10年就轨道碎片问题发表报告指出，虽然在空间活动的各方都认识到空间垃圾的危险性，但恐怕要等到真正的空间灾难事件发生之后，才会认真投资寻找解决的方案。在这方面，美国宇航局赞助了一些比较小规模的科技发展项目，但还没有支持示范或实际操作的任务。一个宇航和国防分析师指出，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这种问题的特定组织，这几乎是个烫手的山芋问题。美国宇航局的创新先进概念项目赞助了13个有潜力的发明，其中针对空间垃圾的概念由南加州洛杉矶的航太公司一个非牟利组织所提出。航太公司发展一个名为薄膜航天器的概念，这个像纸张一样薄的航天器有1米见方，非常轻盈，容易操作，而且节省燃料。简单的说，就像一张在空间飞行的高科技塑料膜。当几千个薄膜航天器被发射到地球轨道，它们可以网罗飞行中的空间垃圾，把它们拽入大气层里烧掉。这个薄膜航天器的构想还在初步的理论阶段，研究员认为这是清理空间垃圾的一个相当廉价的方式。在发射以前，先把有记录的空间垃圾的资讯上传到航天器，利用 GPS 导航把薄膜航天器送入正确的轨道。一旦距离目标200米之内，航天器上的光学和无线电频率传感器将锁定目标，帮助航天器贴近并抓住目标的飞行碎片。航天器内建的推进器此刻启动，把碎片拖到较低的轨道，让它在进入大气层时焚毁。这个构想的理论很动听，然而要实际创造一个超薄航天器势必面临很多挑战。 研究员已经选出现有了一些可以改用在薄膜航天器上的科技，包括薄膜太阳能电池和超薄相机等等。航太公司在完成第一阶段九个月的研究后，将申请与航局的第二阶段的资助，进行薄膜航天器的零组件的构建和测试。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易华，播音师皮特亨德莱，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